对于自己偷窥别人秘密始终没有被揭穿， Fuse 感到非常自豪。但有一次，他距离暴露行踪仅有毫米之差。那天如同往常一般， Fuse 在阁楼上透过假的通风口观察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大约每一周都会入住一次。突然他看见那名被观察的丈夫往天花板看，并随口询问妻子，
你觉得那个通风口是做什么用的？
那绝对不是暖气空调，我做建筑的，我很了解。
女的回答说，
那你觉得那是什么？
男的回答说，
有可能是偷窥孔哦。
他的太太听到丈夫的答案咯咯发笑，
你的意思是有人可能在上面偷看我们做的任何事情吗？
男子回应说，
你不知道这世界上怪咖很多吗？我会找出答案的。
听到这对夫妻的对话后， Fuss 缓缓地往后退离开阁楼，并把储物间通往阁楼的门锁上。回到旅馆的办公区域，他一面想着，如果那个男的跑到他的面前直问通风口的用途，他该如何回应。或许他可以把阁楼说成是用来架设电线、热水管和抽水马达等公共设备的空间，而通风口则是用来分散各间客房的烟味。他只要能大概的讲得出一些东西，剩下的举证责任就落在那个男人身上了。隔天 Fuse 的内心七上八下的，他不知道那个男的接下来会采取哪种行动，或许他会打电话给警察来调查吧。但那个男的什么都没有做。 Fuse 在随后几天暂停到阁楼内的偷窥行为，直到四天后， Fuse 终于忍不住重新回到阁楼的空间，并讶异地发现这对男女房间的通风口已经被用纸以及胶带封了起来。但他们显然没有注意到纸上有一个小裂痕，因此还是可以透过裂痕看见房间内的情形。那天傍晚， Fuse 透过小裂痕看到这对夫妻原本在进行口交，后来转成性交。两天后，这对夫妻当中的女方来到旅馆办公室，她告诉 Fuse 她的丈夫即将要返回家乡，而她随后要跟着她的丈夫一起过去。此外，这名女子也和 Fuse 透露一个惊人的消息，她的丈夫在几天前曾经穿过天花板的通风口，爬到上方阁楼的空间，并在那里四处查看。女子的话是可信的，因为她的丈夫身形很单薄，是可以穿越通风口的。但这是 Fuse 从来都没有料到会发生的事。 Fuse 和女子解释，阁楼是纯粹用来摆放公共设备的空间，而女子也没有质疑，接受了 Fuse 的说法。本节目内容可能包含血腥、暴力以及令人引起不安的情节描述，请听众斟酌收听。
有时候真实犯罪比推理小说更害人，
而有时推理小说是真实犯罪的狂想版。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
二之根，
你的犯罪研究日志。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欢迎来到偷窥旅社的最后一集。我相信大家都等得非常的心焦，
真的。我们等于是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吗？
就是听众有三个礼拜都没办法听到我们的故事。所以蛮多听众都私底下一直催促我们说，你们偷窥旅馆难道就不再偷窥了吗？
要跟大家抱歉，就是因为我前一阵子感冒，本来是快好了，然后我就自己停药，然后结果过没多久，我又就是喉咙发炎，又在
复发。
对，然后我又再去看一次医生，因为我本来一直在看的那间诊所就没有开，那时候是清明连假的时候，所以我就直接在回家路上看到一间诊所，我就进去看，就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我后来再去看第三次，就是我一直有在看那间诊所。去看的时候，医生已经说喉咙那边有点溃疡了，他说蛮严重的。又再吃了一次药才恢复这样。可是而且我觉得是刚好恢复哦，那个时候是我觉得吃了最后一包药才刚好恢复这样子。我那阵子就
不是，我跟你讲，
我那阵子一直反复发烧，而且我还那时候还出远门去花莲玩。
不是，我是想到别的事情。我是觉得你刚刚的表现 很像就是我教的学生里面那种很乖的小孩，他没有交作业或者是他缺席都会跑过来特别跟老师讲说，哦，老师我是因为什么什么时候没有交了，不是故意的那种讲述的巨细靡遗这样。其实你不用跟 Gayo 讲那么多，我们只要讲说生病就好了。
哦，好，生病就这样。啊，so
那关于刚刚开头讲的故事，你有什么感觉吗？
其实他连偷窥房都被人家发现了，欸，真的很惊险，欸，
就差一点点啦，啊，就是如果他还是按耐不住偷窥的癖好还是上去的话，搞不好他就会跟住宿的
对上，
就直接在那边碰到面。
那他就碰到面的话那要怎么样说，
又要讲 hello 了吗？
没有，就是我在整理房间。
这也算是房间的一部分吗？
对啊，
哦，对，他有讲啦，这是房间的延伸。
对啊，
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要继续讲有趣的故事，因为我们在抽书的时候有顺便问大家对于哪一个故事最感兴趣。结果大家都对爱情尿的酒非常感兴趣，还有人称 Lucian 是极致歌王。好，所以我们可以观察说接下来会介绍这几个故事，那 Lucian 有没有可能又想到某些特定的歌曲。
哎，欸，不要不要不要，就平常心。
好好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讲比较特别的了，因为我们之前讲有些故事都是比较色情或是比较有实验性质，比如说我们上一集讲的最后一个，它是一个人性的实验，然后就判断一个人在独立的空间里面受不受得了金钱的诱惑。但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故事就跟节目以来一向的主题有关，就是真实犯罪。对，因为你有的时候不小心也会看到一些真实犯罪在旅馆里面发生。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请 Lucian 讲这个故事。
在讲之前你觉得我声音今天有不一样吗？还是跟往常一样？
跟往常一样啊。
哦，好，因为我昨天才去看阿妹。
哦，你有吼叫是不是？
对，而且我昨天喊得很保守。我想到今天要录音，所以我不太敢喊，可是就跳得很嗨，
很有职业道德。
1977年11月10日，偷窥者无意间目睹了一场真实犯罪，而若要说偷窥者与这场犯罪完全无关，就有点太一厢情愿了。事件发生在10号房，房客是一对年轻的白人夫妻，他们打算在旅馆住上好几个星期。男方身材瘦高，是一个大学辍学生，从事贩卖毒品的不法勾当。女方则是拥有 34D、22、36澳人身材的金发女郎。偷窥者从通风口确认了女方的胸围。这对夫妻的性生活非常活跃，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性行为，但他们同时也把十号房当成贩毒的场所，不时就有陌生人进入十号房向男方买毒，这让偷窥者觉得很懊恼。但偷窥者不打算联络警方，过去他曾经因为访客吸毒或贩毒而联络警方，但由于他不愿意说明自己就是目击者，因此警方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1977年11月10日，偷窥者发现十号房的男子将毒品卖给了数名年纪不到12岁的青少年。他在偷窥日记记录了以下的故事。偷窥者觉得非常生气，他决定自己应该要采取一些行动来阻止十号房的男子继续贩毒。于是当这对男女在下午离开十号房后，偷窥者悄悄进入十号房。偷窥者非常清楚毒品藏匿的位置，于是偷窥者把所有剩下的毒品，包含10包的大麻，一股脑的全部透过马桶冲掉，让他们全部进入下水道。这让偷窥者觉得很满意，他唯一剩下的愿望就是他能把世界上所有的毒品全部都销毁。就偷窥者的经验，十号房的男子绝对不会怀疑是他做的，只会摸摸鼻子自认倒霉。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乎偷窥者的意料。当十号房的男子发现毒品全不见后，他把一切的过错都归咎在女方。在偷窥者的观察之下，这对男女口头争论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场面开始演变为肢体暴力。男方突然用力往女方的头部重击，女方很明显的受到不小的震惊，大叫道，你弄疼我了，不要这样。男方回答说，
毒品在哪里？你不告诉我，我就杀了你。
女方说，
我不知道，我根本没有碰那些东西。
男方显然不相信女方，持续重击女方的脸部。接着女方突然用脚踢向男方腹股沟的位置，这彻底激怒了对方。
只见眼前这名男性抓住女性的脖子，并开始从后方勒住她，直到她失去意识，颓然地倒在地板上为止。或许是没有料到事情会演变成这样，男子眼见情况不对，在慌乱之下收拾所有行李，迅速离开旅馆。偷窥者从上方的通风口可以看到那名女性的胸部仍微微的上下起伏，因此判断那名女性她会没事的。于是偷窥者悄悄地从阁楼撤退回旅馆的办公区域。当偷窥者回到办公区域时，他仔细思考着刚才发生在眼前的事情，他是否应该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他研判那名女性情况是还可以的，即使状况不好，偷窥者也不能做什么事，毕竟他只是一名观察者而已。第二天早上，负责饭店打扫的清洁人员来到旅馆的办公区域报告，十号房的女性已经死亡。偷窥者立即报了警，警方也开始在十号房进行广泛的搜索。偷窥者只能提供入住者的基本资料，包含姓名、男方的外貌、身形、身份证字号、车牌号码，但对命案发生的过程则是三缄其口。后来警方经过调查才发现，十号房的男子提供的资料全部都是假的，连车子都是偷来的，因此无法从车牌号码追查到男性的真实身份。
好，我觉得听完这个故事，旅馆的主人 Gerald Foos 明显是一个伪君子，
我觉得他要负很大的责任、欸、那个女生死掉，
嗯，因为我觉得他好像表面上认为自己多有道德，比如说排斥毒品、嗯、
我们是正义的一方
赶快继续唱啊，
后面我们不会唱了，
我知道要跟二十力去对抗，
好了好了好了，太透露年纪，太透露年纪，不要再唱了，大家应该不知道我们在唱什么，是无敌铁金刚哦无敌铁金刚是什么
应该是说，如果他真的是很有道德的人，他应该是把他在阁楼上面观察到的一些事实跟警方讲、
啊、可是他就不能讲啊，
对啊，所以 我就说嘛他是假的一个伪君子，
他就不能讲啊，他就是不能讲、嗯、他讲他以后都不能偷窥了对，所以就是伪君子
对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在权衡嘛，就发现说、嗯、啊，我还是跟警方讲部分的事实就可以了。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是副职的话、欸、就是
你也开始学会问这种问题，
嗯，好，我要先发制人，因为我每次都被你先问，
我会跟他做一样的事情。
哦，那你也没有多那个吗？我跟你讲我会怎么做哦，毒品已经给他冲下去了嘛，然后女生被打嘛，对不对，他发现他的胸部要有起伏，这个时候你知道我会怎么样吗？我会转装 housekeeping、
哦、
housekeeping 来去啊，然后发现他躺在那边，然后马上报警，他这边还有救哎、欸！
哎、欸，我觉得那很好笑 ，housekeeping 还要尖叫，
对，要先叫一声啊！发现有人躺在那边，不是要叫一下吗？
这个不是就是推理小说里面，或是推理剧集里面，忽然间看到尸体就要这样的反应？
对啊，哦、电影都这样演。因为看到尸体你没有反应，你不会那个吗？
哦，哎、欸，我觉得这还蛮聪明的耶！
而且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我刚才念的说，他直接目测这女生36D、22、36。那直接目测都知道了，已经偷窥到就是直接可以帮人家目测量 size，
他其实可以当很像那个服装设计师，
不是很像那个你去专柜你要试衣服或者要试鞋子、啊、哦，你穿9号半吗，直接帮你拿了那你怎么知道，
这真的很老练，
对啊，
对，看过无数个人这样子，
对
算是蛮厉害的啦。而且这个故事也是跟我们讲一件事，一般来说如果在旅馆里面发生一些犯罪事件，
嗯，
照理来讲，因为旅馆它毕竟也是一个私人的空间嘛，
嗯，
所以照道理来讲，旅馆应该不用负起法律责任才对。
对，
除非他知道这件事情。
可是警方应该是会问他说：“啊，你怎么会知道？啊，写到怎样？”
因为第二天呢、啊，就是第二天的 housekeeping 啊，
哦，
他不是就第二天的 housekeeping 进去之后发现已经没有气息了。
嗯，不过如果说我刚那个 housekeeping 那一招啊，如果那个事情是发生在晚上的话，你突然去敲人家门说要 housekeeping 也很奇怪，对不对？一定会被起疑。阿里卡已经开在 housekeeping， 你是套早都在 housekeeping 了吗？还是 Apple？ 就是你知道人家 check out 的时间，对不对？或者是通常 housekeeping 就是早上到下午三点之前。
对，通常晚上的时候，
因为你差不多两三点之后，人家就会入住了嘛，就会 check in 了、嗯。所以你的 housekeeping 通常是在早上到中午之后一两点那个时候。所以你如果太晚 housekeeping 的话，也很奇怪啦。嗯，我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啦，就是如果他发现这样的话，可以去敲一下。欸，我们刚刚有听到一个尖叫声欸，一
有人打斗的声音哦，是不是你们？哦，这
也
可以哦，也
是可以的
哦。我真的是机灵耶。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讨论下去哦。我觉得 Force 厉害的地方就是啊，这样讲好像不太对。就是 Force，
你刚刚是不是在赞扬他？
就是 Force 观察很仔细，
你看我露出一点，你看我露出一点狐狸尾巴，在赞扬他、哦。
就是说，其实他的观察日志也不是完全没有参考价值。嗯，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法案的通过，或是社会观念的改变，都会影响人类的性行为。就是从他的日志里面可以观察到这个现象。
嗯、而且我觉得那个人的那个，就性的部分口味又在转换，
对，我们来稍微解释，我们来稍微统整一下 Force 的笔记里面可以观察到人类性行为是怎么演化的、嗯、然后这些性行为的演化都会跟历史上面的转捩点有关、嗯、比如在1960年代初期，那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法案通过，就是避孕药合法化、哦那你觉得避孕药合法化对人类的性行为会有什么明显的改变吗？怎么
这我要怎么回答、啊、不用带套，
然后还有不用在意是跟谁做，是这样吗？
不用在意跟谁做哦，你就是怕说、啊、哦，因为怕那个哦，就是不固定性伴侣这样子，
对对对，
哦对耶，嗯
不过 Force 在偷窥日志上面有写到了一句话，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你可以念一下吗？
Women had won the legal right to choose, but had lost the right to choose the right moment.
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女性在选择自己要不要
怀孕，
要不要，对，哪时候怀孕，她是有权利的。嗯嗯，但是反而是没办法选择她何时要性交，因为男方可能会说，没关系，反正你就吃了避孕药，那就随时可以性交啊。哦，对，但是你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两件事情其实是
不同的，
或是、
不能混为一谈。
对，因为女性有可能是她同时不想要生孩子、也不想要性交、但是男性就会把这两个混在一起了、对，所以就会变成男性就说啊，反正你有吃避孕药嘛，那是不是就是随时都可以做、所以这是 Force 在偷窥阁楼上面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在1960年代之后，男方常常会跟女性讲说，你就给我吃避孕药，然后就做，
不尊重对方身体的这种
的情形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避孕药的产生也未必完全保障到女性。
傅嫂厉害，讲出了名言警句耶。
我觉得这一个观察还蛮不错的嘛。
傅嫂马上推眼镜。
这个应该还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好，第二个观察点是 Force 在观察到第八年哦、
第八年呢、
对，如果 Force 开一个偷窥学校的话，学生都已经到国中二年级了。观察第八年，也就是在1974年，他在这一年的偷窥日志上面写说，他已经累积了329位房客的性行为。哇、wow ！好，结果他有做一个比较哦，他有跟前一年，也就是1973年做比较，结果发现房客的性行为有显著的改变。
我真的觉得整个用完，他可以做一个 PTT 简报，有那种量表有没有？
对，
上下那种
折线图。
对对对对对对、
好，怎么样的显著改变呢？他是发现异性恋之间的口交行为，前一年才12%。好像不太多嘛，但是只隔了一年，忽然间上升到44%，
提升很多欸，
提升了接近4倍。那他有做一个推测，他推测是因为那一年夏天出版了一个色情影片，
怎么讲，好像院线片一样哦。
对，那个影片叫做 Deep Throat，
深喉咙，
对，深喉咙这个影片，所以造成大家竞相模仿。这影片可能有陈述到口交的愉悦，然后很多人就想说，哎、好像之前没有试过这样子，所以就试试看。
真的讲的好像院线片一样哎、就是
造成全部的人在
争相模仿啊。
我觉得这很合理啦。
合理的点是，
假设这个影片演得非常夸饰，女方啊的表情啊，或是男方的表情有非常的享受在其中，可能会真的想让人家试试看。
好哦。可能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讨论。
你是 不敢继续做延伸的讨论。
我很怕你问我什么问题，你知道吗？你是上一集问的问题我都吓呆我了。
那我可以继续问深入的问题。
第三。
好，第三个问题。好，第三个问题，他是观察到不同人种之间的性行为也大幅的增加，从1973年只有5对，到1974年变成12对，再到1975到1980年 P 平均高达25对，而且他有观察到不同人种之间的性行为几乎100%包含口交。干嘛？为什么每念就要 笑？
就很有趣的观察。
对，那你知道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吗？
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其实影响非常大、欸。你有没有观察到？
是那个吗？就是等于是种族歧视有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意思吗？
对，因为有一个关键时间点，1965年美国正式终结了种族隔离政策。
我之前有看一部电影叫《姐妹》The Help。
对，
就是那个女主角不是白人吗？她要去找黑人的时候，她是整个包头包脸的嘞，就才可以进去黑人家。她也东张西望，怕被人家发现她有进去黑人的家里面，因为那个黑人等于会背上罪。
对，你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林白长子的案子、那个故事的背景也是种族隔离政策之下的、那时候不是有两个卡车司机正在路上行驶嘛、其中一个是黑人一个白人嘛、那黑人就跟白人讲说他尿急、但是他不能去随便一家餐厅尿尿、他一定要去黑人专属的餐厅尿尿才行。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就知道那时候黑白两个种族他们的生活环境是被严格去区分的。对，所以变成说你就很难想象到会有所谓的跨种族之间的性交，就是 interracial sex。 几乎没办法观察到。
确实讲出了关键字哦， interracial。
对，
这个在逛色情的网站的时候可以打一下，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影片、interracial。
干嘛跟人家讲这个关键字？
你应该都会知道吧，就是如果逛色情网站的话，
那我想问一个癖好型的，就是
有很多种关键字、啊、
你会不会喜欢 interracial sex？
我怎么会
我只问你而已、啊、
You cross the line。 我们要回答你。
、欸、那我问一个问题哦、
欸、那你要
我先问一个问题啊。你觉得台湾人跟日本人这样子算不算是 interracial 啊？
不算吧。
不算哦，所以
不算啊，你觉得应该要算，比如说白人、亚洲人或者是黑人这三种的，这样才算
哦。你要说肤色不同，你觉得定义？
我觉得这样才是 interracial 哦。
如果都是东洋的，那就是不算。
可是菲律宾也跟我们长得不太像，
对啊，所以
对，或者是印度，或者是阿拉伯、
哦、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如果以生物学的概念来讲，只要地理上面有明显可以区隔的，就算是 interracial。
你是说 外表吗？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生物演化都是有讲啊，假设一个地方有一个地理明显阻隔，比如说海洋或者是高山、那可能在海洋的两侧或者是在高山的两侧都会产生不同种类的生物。对，所以只要是有地理可以明显区隔的部分。
那如果是中国跟韩国呢，就是这两个国家的人发生关系也是 interracial 吗？
中国跟韩国，
对，你不觉得
我觉得没有，
或者是蒙古跟中国。
我觉得我们好像进入了比较困难的生物的层次。
回答不出来了吧，很难呢、欸、
对，好，那我们继续讲下去。
还好跳过了。
刚刚的问题还没回答是不是、
欸、我觉得我可以就是在 IG 上面然后写那个色情网站的各种 keyword。
我跟你讲，
然后大家可以学限制。
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前一集结束之后，有跟友请我在 IG 做一个投票活动，但是我实在不敢做那个投票。
什么投票？
因为我们上一集不是有特别讲到你 prefer 关灯还是开灯？对，那个跟友就建议我说，可不可以在 IG 开个投票，说大家是喜欢开灯还是关灯？真的吗？
对啊，还好吧。
我觉得这样会不会是有点，你知道吗？
被黄标吗？
不是，
被黃標。
我的意思是说，这样的话，我就无意中可以从后台可以得到一些资讯，这不是不太好？
哦，还好吧。
哦，真的吗？
对啊。你又不是像我说的那个要把看色情网站的时候的一些 keyword，
那个就还好，那个我反而觉得還
好，那个反而觉得还好，像 interracial 就很那个啦。
那你在 Pornhub 的时候会输入哪些 keyword？ 可以提供几个给大家吗？
没有，我没有跟你讲。你问的问题都很推坑欸，我不想要理你，我没有中你的计。
我像我的话，有会输入 solo 啊或什么的。好，就这样。
哦，我们要那个让你循循善诱。要回答出什么？没有，
好、
啊，你就 solo 你的。
好 ，Force 也有观察到，在1960年代，也就是在种族隔离政策还在推行的年代，那时候白人女性不会和她的男性情人一起到饭店办理 check in 手续，女性会先选择在外面的车上等着。等到他的男性伴侣取得了房间钥匙之后，他才会进入饭店里面，然后跟着男性到被安排到的房间里面。对，但是他后来 发现只过了10年，到1970年代，即使夫妻是不同的人种，他们也会一起站在 check in 的柜台办理入住手续。嗯，不要以为就是说好像一个法案对我们社会没什么影响，其实一个歧视性的法案废止之后，对整个社会风气
很大的影响，
对，会有显著的影响的。嗯，
对耶。
他还有第四个观察哦，就是他观察配偶间性行为的状态，他也有做下面的统计。12% 的配偶有高度活跃的性行为，62% 有中度程度的性行为，22% 是低程度性行为，有3%是完全没有性行为。那如何定义活跃的程度？就是只要配偶其中一方很积极，就被归类在高度活跃的性行为。但是他也发现，通常被归类成高度活跃性行为的配偶，其实双方都很积极
哦，对，就一个巴掌拍不响了，
没有错。而且你会发现，其实积极的也没有到很多啦，嗯，才占了12%，
大部分都是62%的中等性行为。
嗯，那最后一个他的观察是，他觉得配偶单独自慰的频率有变高，唯一能够对彼此有耐心、关心对方性需求的，就只有 lesbian。哦，我觉得我还蛮能够认同的。
嗯，应该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跟女性跟男性达到高潮的时间有关系。
嗯，而且女生比较会比较体贴，
对，
我觉得啦，会比较 caring， 就是在意对方的感受。男生听到了吗？加油。其实男生会进入一个圣人模式啦，嗯，对啊，就是
在，而且真的很容易就进入圣人模式。
第一个就是因为有高度的运转嘛，
高度运转，然后忽然间被释放后就很累了，
就整个弹簧就松掉了，嗯，就让我睡吧，让我死吧，就躺着。所以就变成可能会让对方容易造成有一种事后不理的感觉，尤其刚刚你有讲到，就是男女在达到性高潮的时间点是比较不一样的，
然后他们就可能觉得说不够体贴或什么样。
对，嗯，可是其实是因为对方其实真的累了，因为那个其实是一个高度有氧我觉得。哦，
好，那我们接下来讲的故事呢，新三色的程度是达到最高潮。嗯，对，
来到最高点。投稿者特别喜欢观看不同人种之间的性行为。在1976年秋天的某天，偷窥者在阁楼的观景台上一边自慰，一边看着下方的白人女性替黑人男性口交。由于黑人男性的阴茎过于粗大，以至于白人女性几乎要噎到，不断发出干咳声，但白人女性并没有因此退缩，持续吸吮着黑人男性的阴茎。就在黑人男性达到高潮的那一瞬间，白人女性移开了嘴巴，看着她伴侣的精液往天花板的通风口射去，射程大约3到4尺高。在同时处于阁楼上方的偷窥者也达到了高潮，偷窥者的精液直直的往通风口射去，并沿着通风口开始往下滴。视线一直看着通风口的白人女性，除了看到床脚边床罩上的精液，同时也看到从通风口滴落的精液。她惊讶的和黑人伴侣说：“
天哪，你直接射到天花板的通风口上了。”
接着白人女性在床上站起来，伸手用手指沾了通风口边缘的精液，接着把手指伸进自己的嘴巴说道：“
嗯，这的确吃起来像你的精液呢。”
整个过程都被偷窥者看在眼里。
好，这故事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哦，我不行的啦，我要疯了。哦，我刚刚念到快疯了。
我跟你讲，我还特别去查，有一个美国男生叫做 Horst，叫做石谷子，他创下了3项的记录：射精最远、最高跟最快的保持人。
最快？
哦，等一下会稍微讲一下那。
你在追求快吗？
等一下会讲那什么意思？
男生有在追求快？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在观察啦，就是到底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射精可以射到2到3尺高？嗯，对，结果我发现是可以的耶，最远可以射到6公尺。
6公尺？
嗯，然后最高可以射到3.7公尺。然后所谓的最快并不是说它很快结束，是在射出的那个瞬间精液的速度是很快的。哦，对，高达每小时68公里。
哇，男人界的 Maserati 耶。
对，你就知道说你就知道说他的精液是可以开上高速公路的。
哇，真的耶，还没有怠速耶。
对
我的精液都开得比你快超车的时候，超车的时候可以这样说，
用精液超车
我射的都比你快好不好天哪、yeah. 而且你刚刚 说射多高，
射多高 ?3.7 公尺。
3.7 公尺是
一层楼大概3公尺啊。所以可以射超过一层楼高。
差不多可以到，一定可以到天花板。
对。所以这个女性她并不是白痴哦。
所以你这要比跳高 跳得高吗、
欸、有哦。
比奥运跳得高
应该是有。
天哪，所以她的精液也可以呛人家说我的精液都跳得比你高。是不是
可以
去呛奥运选手。
搞不好也有很多人没办法跳超过6公尺远啊。
哦，真的耶、啊、哦，你说跳远也跳，
对啊，
哦，所以他可以呛跳高、啊、也可以呛跳远的，还可以呛那个在高速公路怠速的那些。哇，
蛮厉害的耶。这个故事荒不荒谬呢？嗯，不过我觉得可以同时到达高潮也是很困难的事情、欸、
你说男生跟女生同时到达，
没有，那个男生跟另外一个男生
也是种默契哦。
对啊，超级有默契的、哦、
天哪，说明定他只是夸是吧，真的同时哦。好，那我直接问你好啊， 这个我可以问。那你在看色情片的时候，你会 hold 住到对方同时高潮的时候自己在射吗？
当然要这样子啊。
那是不是所以他也当色情片在看啊、自己要等到那个 moment、就自己也 hold 住到那个 moment、
好合理哦，经过你这个讲法。
对，因为他等于也是在看色情片啊，这样讲起来。
好，那我们接下来进行下一个故事。
对于许多旅客来说，这间旅馆如同一个避难所，在这里可以实现所有的隐念，并且不用接受外界的批判。一名从丹佛出差的白人男性来到饭店柜台，他来自堪萨斯州，穿着体面，身高大约5尺8寸，体重至少175磅。他表示自己只会在旅馆待一个晚上。站在男子身边的是一名25岁的女子，外表很吸引人，显然有西班牙血统，但英文讲得非常标准。偷窥者把他们安排在有2张大床的11号房，接着前往阁楼的观景台。当偷窥者抵达观景台时，男子正坐在床边大声地讲电话，女方则在另一张床上整理行李箱。男子说，
我和我的太太才刚到，我们才刚完成 check-in 手续，我们约7点钟在那间餐厅见面，可以吗？
电话另一端与男子通话的对象是一名女性，那名女性回答这样的安排很好，并表示她和她的丈夫都很期待等会的餐叙。当男子挂上电话后，他和身旁西班牙裔的女子说，
等会让我来和他们对话，他们要什么我们就配合。
女子回复，
没问题。
男子继续说，
然后不要忘了，那对夫妻以为你是我的太太，所以你的用词要特别小心，不用担心他们额外的要求，我这边有钱可以给。
女子重复说，
没问题。
对于与另一对夫妻会面，男子显得有些紧张。男子和女子解释道，他对于另一对夫妻完全不了解，只知道他们住在丹佛，并且在浪荡公子杂志有刊登广告，如此而已。
等回晚餐的时候，我们来观察他们是怎样的人，如果相处的不错，再邀请他们到旅馆这边。
这对男女在7点以前离开房间，并在9点多左右返回。5分钟后，偷窥者看到一辆凯迪拉克在11号房前面的路边停下来，一对40多岁的夫妻从车内走出，他们穿着整齐，打扮体面，尤其是女方。这名女子带着古典美，拥有贵族般的鼻子，高耸的颧骨，曲线完美的下巴，细长的脖子和一对大眼睛，任何一位模特都会嫉妒她。但当她进到11号房内并把衣服脱掉后，偷窥者发现她的胸部非常小而且下垂，接着她的丈夫也褪去了全身的衣服，紧接着是西班牙裔的女子，接着这3个人开始躺在床上彼此爱抚对方。从堪萨斯来的男子则在浴室里，浴室的门是锁上的，
而当他返回房间时，似乎对于其他三个人已经开始行动感到很诧异。来自堪萨斯的男子当时是房间内唯一全身穿戴整齐的人，他说道：
天哪，你们的动作好快。
接着堪萨斯男子缓慢地把衣服脱掉，一边看着西班牙裔的女子对另一名男性口交，而拥有古典美的女子则是双膝跪地轻柔地按摩她丈夫的生殖器。西班牙裔的女子有黝黑的肤色，她的胸部很大，奶头是栗子般的棕色，偷窥者认为她很漂亮。此时堪萨斯男子已经脱去衣服，并带着些许迟疑移动到床上，开始加入他们的行列。但不久他发现他始终无法勃起，堪萨斯男子显然觉得很羞愧，渐渐地从参与者变成旁观者。西班牙裔的女子也把注意力转移到那对夫妻身上，之后的十分钟另外三个人都获得性方面的满足。偷窥者目睹整个过程，暗自替堪萨斯男子觉得惋惜，这名可怜的男子很用心地安排好一切后，一定没想到自己变成了旁观者。在完事后，他们和彼此说再见，40多岁的夫妻两人离开了11号房。当堪萨斯男子对着西班牙裔的女子又再度回归独处的状态时，堪萨斯男子说：
我就是没办法，也许交换伴侣并不适合我。
西班牙裔的女子说：
没关系，现在我可以让你舒服。
堪萨斯男子说：
但我现在觉得很难受。
西班牙裔的女子答道：
你不需要觉得难受，因为你不需要那一种性。
接着西班牙裔的女子替堪萨斯男子口交，直到堪萨斯男子在她的口中射精。男子在射精时说：
这是我觉得很棒的一次高潮。
Happily ever after 呢，最后的结局。
而且我觉得西班牙裔女子真的是很不错，
很体贴，就是，很 caring，
就是她有观察到有一个人她似乎没有 enjoy 在整个气氛里面，
不是她太太吗？应该也不是她太太，
她不是她太太，他们只是伪装成是夫妻，
所以她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第三者，也有可能是请的，也有可能是女朋友，都有可能。只是他们明显在进行一个交换伴侣的一个仪式。
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就是男生可能想要尝试不一样的性爱啦，
对，
对不对？
就发现说不是他的 ，not his type。毕竟可能想象中跟实际上在操作就会感觉不太一样，
感觉到陌生。
而且我觉得好奇怪哦，为什么他们这三个人要忽然间就先来呢？
哦，就没有等他就
对啊，这一开始就有点不讲道义。
哦，对耶，就是好像去吃饭，然后你比较晚一点到，然后朋友已经在吃了。
为什么要把性爱比成比喻成吃东西？
你不觉得吗？
好啦，
就是，
都是口腹之欲。
你如果就比如说跟三个朋友约好今天要一起吃饭，就你稍微迟到了一下，然后他们已经点好了，开始在吃了，
前菜都吃完了，所以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
对啊，然后你就才刚要点。
而且我觉得偷窥者那时候的想法是说，他很想要去当那个堪萨斯男子吧。我有观察到他有这样的现象，因为他一直替他觉得惋惜嘛。
怎么就是没有办法加入人家呢？
对啊，他说如果是我的话，就直接脱了，就赶快加入，
直接卷袖子，我来。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他偷窥者啦？我的意思指偷窥者，他好像真的对女性的胸部真的有一些
obsess，
对，他每一个都会观察。我们就从每一个故事里面，我觉得这个都是他很重视的一个点。
对，我觉得每一则故事只要讲到性爱，他都会观察女性的胸部，对不对？对啊，他其实应该看胸部看得很那个了啦，你看。他直接就上一个我们
就可以丈量了，
对，直接说33D，
用眼睛丈量，
对不对？他直接可以说出对方的数字了，好像报名牌一样。
对，
说明他可以用这个去签乐透。今天上门的尺寸是
好，那我们接下来讲最后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因为是这整个日记里面，我们调性是不太一样的，它算是比较深层一点，所以我们刻意把它放在最后一个故事。
通常偷窥者与被偷窥者相遇仅仅局限在旅馆房间内的空间里，但有时如果吸引偷窥者的对象刚好住在旅馆所在的丹佛区域，偷窥者的观察范围就会向外延伸。以下就是 Fuss 所记载的另一个故事。这次偷窥者观察的对象是一名中年女子与一名年轻男子，在双方倒完酒精饮料后，
女方将自己的裙子和衬衫脱下，并接着说：
帮我脱，把我的胸罩和内裤脱掉。
男方熟练地把女人的胸罩脱掉，女方的胸部在眼前抖动着。偷窥者发现她的右胸大概比左胸大了三分之一。女方说：
你喜欢我的身体吗？
男方回答：
哦，非常棒，你太美了。
男方没有浪费任何一秒的时间，便将自己的全身脱光。随后男方将女方的身体移到床上，嘴巴往女方的阴道接近。不久后，偷窥者听见女方愉悦而疯狂地喊着：
舔我吧，宝贝。
但这时男方把嘴巴移开，并和女方说：
我还车贷遇到了一些困难。
女方没有多做回应，只是把手伸向床边桌上，拿起她的皮包，从里头拿出100元交给男方。15分钟过后，女方达到高潮，便开始替男方口交。但男方说：
我真的累了，我需要额外的50元来付我的账单。
女方又再一次的从皮包内拿出50元交给男方，接着继续替男方口交。偷窥者观察到女方显然非常的投入，她将男方的整根阴茎含进她的嘴里，并将男方的精液全都吞了进去。整个过程持续了15分钟，接着男方开车离去。偷窥者想要多了解这名女性，于是默默的跟踪她。随着她的脚步来到一个靠近旅馆的退休社区，偷窥者从女子住所的窗户窥探，那里的窗帘并没有拉上，可以看到整个餐厅以及客厅的区域。偷窥者发现女子是一个人住在这里，只有一只狗与她相伴。她正在客厅的区域边走边哭，面部表情非常的悲伤。偷窥者来到女子住所的大门前，看见在邮箱上仅仅只有女子一个人的姓名，并再度证实女子是独居的状态。最后偷窥者来到邻近的住家，随口询问女子的状况，并得知女子的丈夫死于越战，她的儿子则在外就读大学。结论：中年女性在旅馆内所表达的强烈性渴求，其实是一场悲剧。
好，那你觉得这故事是不是很悲伤？
有一种悲伤。
继续啊，继续啊，我没听过这首歌哎。
啊，另当哦。
好了，证明我的音乐库很少，
真的。
那觉得这故事是前后反差很大。嗯，然后我觉得简单来讲，这个女生其实是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嗯，就是很孤单啦、啊。
对，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她陷入一种想要用物质去交换爱。但是他其实他只能从物质交换到性，嗯，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不是缺乏性，他是缺乏爱。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
想要用花钱
对
来填补那个洞。
对，但是他却一直没办法被填满，因为我觉得他用的方式是不对的。嗯，买来的东西它毕竟就不是一种正向回馈的东西。
对。
怎么了？
我觉得故事蛮悲伤的啦。嗯，对啊，就是丈夫走了，然后儿子也不在身边，自己就完全一个人。
而且你觉得他会不会对自己的身体形象有一种自我厌恶的感觉啊？
怎么说？你是说一直问对方自己漂不漂亮？
对。
然后观察者又看人家的胸部，就是左右胸
大小，对，一大一小，
对，一大一小。哦，所以他就会第一句问说：“你觉得我漂亮吗？”
对，我觉得会不会他内心是觉得，以他现在的姿色来讲，他是没有办法，比如说吸引到。
我觉得就我啦，齁，嗯，我自己现在年纪也有了，我也会觉得就是多少吧，会觉得自己好像慢慢对自己的外表也，我觉得在自己要学习的人生课题之一啦，嗯，就是说看到自己渐渐变老，胶原蛋白在60，然后是不是就变成是，嗯，可能我们要
去自我调试，去发现自己在那个年龄的好，
对
对, 對，可能需要这样，然后要自我肯定啊。
又是爱自己，
对对对
对 对, 對。可是就是变成是说，你要怎么去学习，在这样子的状况，你还可以持续的爱自己，嗯，去相信自己，然后不是反而很厌恶自己逐渐变老，嗯，这个我觉得真的很难。就像好莱坞很多女明星，就是他们也很，就是有的是很优雅的接受自己
变老的事实，
变老的事实啦。可是男生应该还好啦，可是我觉得人多少都一定都爱美嘛，嗯，对啊，不管是男生女生啊，哦，只是就是说。男生可能没有像女生追求的程度更高啦。
对，
哎呀，
而且我觉得啊，嗯，这个应该是 Money Boy 吧， 算是 money boy。
对，这一定是 money boy。
我觉得这个 money boy 是很不讲道义的。
怎么说？
你再怎么样都整个结束之后再跟人家讲嘛，在中途之间一直，我觉得他是要小费，
说你漂亮加50，啊，帮你口交加100，有达到高潮再加50，这样。
对啊，这很过分啊。
对啊，应该要整个 over 再
对啊，
再一次哦。今天的金额是150哦，有比较好吗？
我觉得至少会比中途好，人家中途都非常的享受投入在情境中，就一直不断跟人家 interrupt，哦，一直
然后他就是他虽然很舒服，可是他要一直摸旁边的皮包，一直拿来，然后钱包身上丢100啊，就包里啦呢。哦，也对哈，
对啊，
所以事后结账说啊，今天口交加50哈，啊，有高潮再加50啊，那个因为你有帮我，所以再减个50啦哈，这个傻逼数是这样算吗？
所以我觉得这故事里面真的有很多可以讨论的。
服务费，
哎，很可怜的故事哎，欸。哦，
对啦，是
啊，为他要取一把辛酸泪。
这个男生没有职业道德。
对，
不行。
好，那我们要讲一下这故事的后续。好，故事后续是因为我们知道 Force 是跟 Donna 是一对夫妻嘛？
对。
那 Donna 是那个护理师。过了不久之后，他就因为全身性红斑性狼疮，听说这是一个很凶猛的病症啊，他就过世了。那 Force 他其实也不甘寂寞，在1984年又娶了另外一个老婆，叫做 Anita Clark。Force 还是延续他之前偷窥的恶习，他又买了另外一间旅馆，叫做 Riviera 旅馆。好，这间旅馆的空间比较狭小一点，所以他只安装了4间偷窥房，所以庄园大屋汽车旅馆。Manor's House 它依旧是他们的 Observational Headquarters， 就是偷窥总部，所以
还有分部跟总部。
对， 對，开了一个分部。
那今天都没有什么客人，我去另外一间看好了，这样。
好，隔不久，因为我们知道他偷窥的时候常常要爬上爬下，那我们知道年纪大的膝盖就不好，所以在1995年
他可以装那个啊，不是有那种就是你可以装去他就会上下动的那种，国外不是很多吗？
是啊，
因为房子都很大嘛，他们直接装在那个楼梯旁边，然后就装上去，然后
就上去
那种，他可以装那个啊。
哦，他可能没有想到，然后他就在1995年就把旅馆的假通风口封死了，哦，就是不再做偷窥的事业，然后就卖给了韩国人。那后来接手的韩国屋主就把这旅馆拆除挪为他用，所以你现在其实是看不到庄园大屋汽车旅馆的。哦，他已经夷为平地，然后另外盖新的建筑。这有什么好可惜的。接下来我要讲一下 Force 对他新太太 Anita 的评价。
Only 10% of women are warriors, while almost 100% of men are warriors. Anita is among the 10%.
这什么意思？
他说只有 10% 的女性是偷窥者，然后可是跟男生相比的话，就是男生100%都是偷窥狂。那可是呢， Anita 就是其中的10%咯。
对，
所以他就是说 Anita 也是偷窥狂。
对，
他也很喜欢看。哦，他也是应该有先试探过，哦，要不然怎么娶。
对啊，就是他第二个太太就有投他所好。
那你要怎么测试对方是不是偷窥狂？
应该可以看他喜欢看的片子吧。
哦，骗子哦，
因为有些骗子他很明显是用比较偷窥的角度去拍摄的，
还是说不定他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比如说富士去洗澡的时候，他就会装个摄影机什么之类，就看到安妮塔在偷看他洗澡。
何必这样？
一种实验呢，不然怎么知道对方是不是偷窥狂？如果不是的话，不是娶到就很那个？
但是我觉得
他就会觉得很无聊。
我跟你讲，你等一下就可以知道，偷窥狂有一个特色，只允许他偷窥别人，不允许别人偷窥自己。哦，这是他的重大特色。偷窥狂其实还有一个心理要素，就是控制嘛，就是只有他能够控制别人。那别人不能控制他。你是 100% 的人吧？
我不是啦。哦，应该吧。
欸，但是我问一个问题好了，我们不讲偷窥啦，我们讲明窥。
明窥
就是说你走在路上会不会分心去观察路人？
不太会。
哦，真的哦，
不太会。哦，你说如果坐着的话吗？坐着的话可能会，可是我在走路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看路，我没有在看人，很少，除非是真的很远我这样看到，因为从我旁边擦身而过，我基本上不太会去看对方，因为我很怕跟对方对到眼。
然后凶神恶煞是不是？
不是，就觉得不想要这样子啊。哦，所以我就是通常我就是走我的。所以如果朋友在路上遇到的话，可能就我也没有发现。哦，不过如果是很远的话，我是会看到，我就会直接会喊，会发现。 欸，反而这样我会发现，可如果从我身边经过的话，我反而都把对方当空气。
所以也就是说，假设有路人穿得非常的漂亮或什么的，或者穿的衣服是你喜欢的，
哦，那我会发现，哦，那种我会发现，嗯，可是就是从我身边这样擦身而过，我就真的不太会去刻意看对方，就不想要跟对方对到眼。
好好好，
一种习惯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嗯，I don't know， 很奇怪哦。
好，接下来在35年之后，也就是2013年 Force 终于同意把他的偷窥日记公开，因为已经超过了法律追溯期了，所以他是不是非常的没胆呢？嗯，没错，而且他也知道了过了35年很多当事人已经过世了。嗯，对，所以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而且那时候 Force 已经高达78岁， Gay 就是那个作家也高达了80岁，那 Gay 就跟 Force 讲说，如果你再不让我出书的话，其实就可以永远不出书了，因为他们一只脚踏入坟墓里了，这样子
不止了吧。2013欸，所以现在 Fools 已经88岁， Gay 已经90岁了，
对，
他们还活着吗？
就我所知 Gay 还是活着的啦，嗯，不过我就没有特别去注意他，因为毕竟是偷窥狂嘛，嗯，好，
哇，他90岁了欸。
那我稍微要分享一下，因为这整个故事有被翻拍成纪录片， Netflix 叫做《偷窥狂的世界》，它有几个主要的看点啦，我觉得，嗯，欸，就是我们可能在这讨论的时候没有讨论到，哦，但是你可以在 Netflix 上面看到几个
OK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在你们摘要的故事不太一样，
嘿
OK OK。
那我稍微讲一下，就是因为到后来 Gabe 已经写完这本书了，嗯，然后当然要开始宣传活动，那媒体就会访问他， Gabe 就不小心透露 Force 他有价值连城的棒球卡，嗯，就不小心透露到这一点，嗯，然后 Force 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就非常生气，直接打电话给 Gay 臭骂他了一顿。
为什么？
他就觉得说他的隐私被人家知道了，哦，因为他觉得那个棒球卡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嗯，会不会有人知道之后就想要去抢他或是怎么样，嗯嗯嗯嗯，对，所以他就跟 Gay 讲说，你怎么可以把我的隐私透露给别人，然后竟然还刊登在报纸媒体上面让大家都知道我有收藏那么珍贵的东西。
可是大家也不知道他是谁啊。
没有，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公布他的名字了，
oh, OK，
对，所以你就知道一件事情，嗯，偷窥者只允许别人的隐私被泄露，嗯，对，当他自己也被人家偷窥的时候，这个相较之下就是自己被人家偷窥嘛，嗯，他不能接受，所以知道他心里面是非常扭曲的，oh, 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扭曲的一个点啦，嗯，你就知道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一个人。还有第二点值得看的就是这个故事后来真实性有遭到质疑，因为他们有发现在1980年Force 就把庄园大屋汽车旅馆卖给了一个叫做厄尔的人，嗯，对，那你既然已经卖给了一个叫做厄尔的人，那你在1980年后所写的偷窥日记到底有没有真实性？哦，
因为所有人已经换人了，
对，那到底你怎么能够还跑去观察，嗯，然后接下来他们有发现刚刚我们在这一集讲的第二个故事不是有讲到一个贩毒的夫妻，欸，是夫妻吗？
对，
然后还有一个命案，对不对？
对，就同一个啊，同一个，
对，然后 Gay 就是有去反追查说，欸，这个命案是不是真实的发生，嗯，结果他们反而是发现在距离庄园大屋汽车旅馆1公里外真的有这个凶杀案，嗯，但是不是在庄园大屋汽车旅馆，是在另外一间旅馆，嗯，然后时间误差大概是2到3个星期，死者是一个女生，是28岁，所以 Gay 忽然间有一个想法说，欸，该不会是 Force 看到了这一则新闻，所以就杜撰写在他的偷窥日记里面，哦，所以就代表说他的偷窥日记会不会很多其实都是他凭空想象而来的，或是去参考其他真实发现的事情写进去的。所以那时候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就大肆抨击这本书，嗯，然后 Gay 一开始也是非常的担心说，欸，这本书是不是都是假的。后来 Gay 有给这本书一些解释，他是说庄园大屋汽车旅馆的确是后来是卖给厄尔这个人嘛，但是厄尔跟 Force 都是偷窥狂，所以厄尔就把汽车旅馆的钥匙还是给了 Force， 让 Force 可以自由进出去做偷窥的活动，他是用这种方式去解释的。
OK，
只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啦，但是我自己心里面是觉得说，嗯，偷窥的日记里面的确有可能是有灌水或是虚假的成分，但是我觉得看起来至少就我的观察，我是觉得还蛮真实的啦。
我也觉得蛮真实的，啊，
对，
我是会照单全收啦。
哦，真的哦？
对啊对啊，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不相信的啊，嗯，对啊，他既然写得出来，我就觉得说，哦，感觉，嗯，我就会觉得是真的，嗯，感觉就是煞有其事啊。对不对？嗯，
那我们今天有关于偷窥旅馆的故事就到这边，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今天真的很精彩、啊、
接下来要回复一则跟有在 Spotify 的留言，跟一则在 Apple Podcast 的留言。
第一则是由林乐瑶在 Spotify 所留下的留言，内容是说，刚接触二之根时就觉得我不会喜欢这类型的 Podcast， 但在机缘巧合之下，我还是点开了 Bender 家那一集，没想到一听就让我开始上头，不知不觉收听了一年多才慢慢追到最新的一集。理性担当的 Troy 和搞笑担当的 Lucian 两人之间的氛围感，让听众能更好的吸收每一集带来的知识点。身为马来西亚高中生的我，两人的声音真的陪伴我度过了艰难的高考，也让我成功对真实犯罪与推理小说有了重新的认知，感谢你们的努力。
不知道高考有没有考关于真实犯罪的考点呢？
不知道你没有，不知道你后来考试的成绩如何呢？
哎、欸，不要让人家压力那么大。
希望有金榜题名。
是，然后我们竟然还有马来西亚的跟友哎、欸
嗯，没有想到我，
非常的开心。
嗯，谢谢林乐瑶所留下的留言。
那我觉得 Bender 那一家真的，我们也是投入了非常大的资源去收集。
嗯，对、啊，對，
而且很有趣。
对啊，
对，我觉得因为那一集入坑非常的值得。
欧赛奇组吗？
不是 Bender 家，是那个小丘上面的一个杀人案。
哦，对啦对啦，
对，他们那一家都是杀人犯。
哦，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录的有点多，有点忘记了啦。下一则是由推理麻瓜在 Apple Podcast 所留下的留言，主旨是说终于来留言了，快来念我。内容是说真的很喜欢这个节目，终于来留言啦，希望有机会被读出来。起初是因为真实犯罪接触到二之根，刚开始都只选择真实犯罪的单集来听，非常喜欢两位主持人很腔的风格，常常听到笑出来，沉重的真实犯罪节目也因此轻松不少。此外也透过案件带来很多社会议题的讨论，非常有意思。后来也开始听推理小说的单集，一样很精彩。第三季第一集的江户川乱步介绍很棒哦，非常感谢两位主持人在忙碌的政治工作之余仍持续经营这个优质的节目，为听众带来欢乐。对了，我跟 Troy 一样是老师，所以当 Troy 讲到工作的事都让我很有熟悉感，两位主持人加油，谢谢。那也是你同业的，
对。
跟我一样都是推理麻瓜，
所以跟我们两个特质都有一些相似之处啦。
嗯，
然后我跟各位跟友稍微讲一下，我们现在在很多平台其实都可以留言，就除了 Apple Podcast 之外，刚刚 Lucian 念到的上一个是在 Spotify 的留言，
嗯，
然后你们也可以在 First Story 或 Mixer Box 留言，我们如果时间允许的话都会把你们的留言念出来。
嗯，
那我觉得这个推理麻瓜他其实也是有情有义啦，因为他除了在 Apple Podcast 留言之外，他还有在 First Story 有 donate 我们
哦，
嘿嘿嘿，对，然后非常感谢他的支持。我觉得第三季啊，其实在讲日推的时候有很多很精彩的地方，
嗯，
我们还没有讲到，
对，
大家可以期待，因为接下来下一集我们即将跟大酸梅重聚。而且我们之前都是跟他在线上对，我们接下来要跟他在实体录音，嗯，然后我们要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嗯，
对，所以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先回顾我们之前讲分尸的那一集。
我们又要讲那个了吗？
嗯，我们要讲另外一个面向的
，OK，
对对对，但是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轨迹就对了。
好哦，好哦，
因为我们知道推理小说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元素嘛，哦，都想要跟大家做分享。
嗯，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为止。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欢迎大家来我们的 Facebook 或 IG 粉丝专页来分享你对这一集的心得哦。
有一句名言说：“
一周一集二之根，
真实犯罪远离你。”
说的真好，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偷窥者特别喜欢观看不同人种之间的性行为。在1976年秋天的某天，偷窥者在阁楼的观景台上一边自慰，一边看着下方的白人女性替黑人男性口交。由于黑人男性的阴茎过于粗大，
干嘛？
由于黑人男性的阴茎过于粗大，以至于白人女性几乎要噎到，不断发出干咳声，但白人女性并没有因此退缩，持续 哦，要维持很专业的口吻念这一段真的很难。持续吸吮着黑人男性的阴茎，就在黑人男性达到高潮的那一瞬间，白人女性移开了嘴巴，看着她的伴侣的精液往天花板的通风口。神啊，救救我！看着她伴侣的精液往天花板的通风口射去，射程大约3到4尺高。在同时处于阁楼上方的偷窥者也达到了高潮，偷窥者的精液直直的往通风口射去，并沿着通风口开始往下滴。视线一直看着通风口的白人女性，除了看到床脚边床罩上的精液，同时也看到从通风口滴落的精液。她惊讶的和黑人伴侣说：“
天哪！
啊，
天哪！你直接射到天花板的通风口上。”
接着，白人女性
这个清楚一点，慢一点啊！
天哪！你直接射到天花板的通风口上了。
接着，白人女性在床上站起来，伸手用手指沾了通风口边缘的精液，接着把手指伸进自己的嘴巴，说道：“
嗯，这的确吃起来像你的精液。”
哈哈哈！我要疯了！你这手
哦，小再一次啊，再一次。
我刚刚那念很好了，你不要再叫我重复念，我会疯掉。刚真的有笑到啊。我刚刚没有念好。
等一下。
嗯，这的确吃起来像你的精液呢。
整个过程都被偷窥者看在眼里。
好，这故事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哦，我不行的啦，我要疯了啊。我刚刚念到快疯了。